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。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
走入新约圣经，福音书，保罗、约翰，研读、反思、领受。良友圣经学院吴嘉恩老师主讲新约神学。
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，我是吴嘉恩，现在又是新约神学的讲课的时间了。今天讲的是第七课，国度伦理。讲第七课之前呢，先稍微温习上一课救赎恩典。那上一次呢，我指出了耶稣带来的天国的信息呢，其实是带来了从旧约一直在应许的救恩。耶稣带给我们的也是一个很令人惊讶的一种的得救的方式。他对待富足的人往往是责备的，他对待病人、有需要的人、罪人却是很愿意亲近的。那为什么？原来耶稣其实非常着重罪得赦免，他也非常注重人到神的面前来的那个信心，这是可以在他医治的神迹中呢看见的。小子，你的罪赦免了。妇人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去吧。虽然是那么短短的一些的讲法，却是非常重要，让我们知道在耶稣所做的拯救的事情当中，他给的评价是我们需要赦罪，我们需要有信心。那么最后一点，上一次没有很详细的说明的，就是他带来的那种的救恩的方式呢，讲到进天国的时候，有时候是用很被动的方式表达的。他要求我们像小孩子这样子的，是温柔谦卑的接受承受他带给我们的祝福。有时候他讲到得进天国呢，也讲很主动的方式。那么这个前一次呢没有说明的，今天呢我想补充一下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，我读第十二节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这里的努力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有时候会误会，以为努力就是靠着自己的能力，靠着自己的善行，那就努力就得着了。这里其实不是。这里的努力呢，是代表一种渴慕、追求的心态。我读另外一节，马太福音第21章，那里记载了一个大儿子、小儿子的那个比喻。大儿子开头说，我不去帮忙，后来就去了。小儿子起初说，我去，后来却不去了。这里好像有一个倒转的这种的后果啊。耶稣最后所说的是什么呢？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。这里说出一点呢，是很令人觉得惊奇的，以为进不了的竟然进得到了。这好像那两个儿子呢，一个说去，最后去不成了，一个不去，后来又进去了，又去帮忙了。那这种情况呢，给我们一个信息啊，那我们对自己能进天国吗？我们在耶稣那里得救吗？必须用一种的渴慕追求的心，今天不成的，明天可以，因为耶稣永远给我们有机会的。而如果你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，靠自己的能力的，反倒就不能得救了，进不成了。这个耶稣带给我们的挑战呢，我们需要紧紧的记在心中。我记得有一个人问过我啊，我们这些基督徒因信称义的，究竟我们这种靠恩典、靠信心的这种的信仰呢，是从保罗来的，或者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呢？表面上，保罗为我们说明了因信称义的道理， 耶稣好像没有，耶稣讲的是天国近了。不过耶稣靠着他所行的神迹，靠着他对待那些的有需要的人的那种的回应，他对赦罪，他对信心那种的着重，他已经在说明了我们来到天国要得着神的救恩，到底来说是靠着恩典，靠着信心的。耶稣天国的救赎恩典跟保罗后来说明的是完全的一致。好，今天我们继续看耶稣的国度的道理呢，今天讲到第七课呢，题目是国度的伦理。这里所谓伦理呢，是说耶稣对门徒的那些教导，生活上的那些的要求。那为什么我们用这个伦理作为一个题目呢？伦理的教导对耶稣的传道事工有什么重要呢？原来福音书的确记载了很多耶稣的教导，耶稣所讲的道有不少呢，是针对行为而讲的。看马太福音吧，马太把耶稣讲道篇为五篇，其中有两篇呢是伦理的教训，登山宝训，有很多都涉及信徒的生活，当然还有另外一篇了。那耶稣是教师的印象是非常普遍的，如果不是基督徒的话，或者是只是概览过福音书的话，有不少人会觉得耶稣是一个教师，不一定会那么快觉得他是一个救主。那甚至学者也是这样说，学者有一些认为耶稣教的是义行，保罗教的是因信称义。就好像我刚才说，有人以为因信称义是从保罗而来，比方基柔主义，基柔主义呢以为耶稣所说的天国呢是最理想的道德标准，是神对个别的人的伦理品格的教育。伦理就是永恒的真理，如果能够做到耶稣所教导的，那就等于是天国来了。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极端哈，有一些学者呢认为耶稣的伦理不是给我们现在去实践的，因为耶稣的信息呢有很大部分是一种的末世的信息，但我们现在所处的是末世还没来临的这个过渡，所以呢耶稣的伦理教导也不一定适用了，所以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的讲法。那我觉得最值得注意的一种的说法呢，也是需要纠正的一种说法呢，是把耶稣的那些伦理的教导呢看为两方面，区分为有智慧的伦理啊，比方教导我们孝敬父母啊，饶恕别人啊。那么另一方面呢，耶稣也讲了一些比较绝对的极尽的一些的伦理，这包括要变卖一切来跟随他，或者是爱父母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等等，这都是耶稣对门徒一些的绝对的要求。那好像是智慧的伦理，比方人伦的方面呢，是没有什么末世的迫切性，就是一般在我们社会中家庭生活中可以应用了。那些的绝对的比较极尽的那些的伦理呢，是好像末世迫切的，不寻常的，不是那么实际的，而是耶稣很特别的一些的要求，像是决定一个人能不能进天国的等等。那这种区分呢，我们要很小心的去反思啊。其实呢，这种的区分呢，往往就把耶稣所教导的那些行为呢，看为一个行为的教育，行为的宗教，好像耶稣把所有这样的伦理教导列出来，让人知道怎么样行，然后就可以进天国了。那上一次我们看过了耶稣带来的救赎救恩，其实是有恩典的，是靠信心的。那么今天继续讲另一方面，就是耶稣讲那么多的伦理的教导，我们应当怎么样去理解呢？耶稣的天国跟耶稣的伦理教导有什么关系呢？那以下分三点来查考。一， 耶稣把律法以外的遗传给鉴别出来。二，他对于旧约来的那些诫命提出重新的解释。第三，耶稣自己超越了律法的权威，他也成全了律法。那么第一点呢，带我们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当中去了。原来耶稣与法利赛人辩论有关律法的实践啊，他们的冲突不完全是因为律法而已，而是因为当时的所谓律法呢，是包括了一些律法以外来的一些的我们称为遗传的。那我举一个例子啊，马可福音的第七章第一到八节跟第九到十三节呢，都分别是一些耶稣跟法利赛人的辩论。一到七节，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，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，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。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，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。耶稣说，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，如经上说，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，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。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，拘守人的遗传。这里有两个词很明显的是对比的，一个是古人的遗传，一个是人的吩咐或者是人的遗传。律法当时来说呢，是被称为妥拉哈，是有教导的意思。其实当时他们常用的所谓律法呢，是包括两个部分的，一个是摩西的律法，就是妥拉了，另一个是一套口传的律法，也是口传的妥拉了，是教导的当中呢，透过很多的法利赛人累积下来的传统下来的一些命令跟诫令。根据一些的统计呢，他们的命令有248条，禁令有365条啊，算起来真的好几百条。这些的其实是耶稣所说的古人的遗传跟人的吩咐，不是从摩西五经来的，而是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累积下来的。但法利赛人呢，把两者都看为有相同的权威。那么这个口传律法或者是耶稣称为人的吩咐人的遗传的，究竟为什么会写下来的呢？他本来写下来呢，是帮助人很细的去解释这个律法的执行的方式，比方守安息日，知道是不能做事情，不过安息日到底有些事情要做吗？怎么样可以执行安息日的诫命又能够生活呢？于是呢，法利赛人就累积很多的禁令或者是命令，教人怎么样去行，用意是好的，是帮助人可以守律法。不过呢，他那么细的去解释这个律法呢，就产生很多的附带的条件来了，比方安息日有什么事情不能做，包括拿着日子跑来跑去不能做等等。这样的所谓口传的律法呢，表面上是照顾人，帮助人去守法，实际上呢，却帮助人去脱离这个律法的责任。表面上可能是守法，实际上呢，却是带领人呢离开了律法的精义。那我们看第七章的第九节开始呢，就看到一个实例了。那里耶稣又说，你们诚然是废掉神的诫命，要守自己的遗传。摩西说，当孝敬父母，又说，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。你们倒说，人若对父母说，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耳板，割耳板就是贡献的意思，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在供养父母，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，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情。那这个是一个例子，说明那个所谓口传的律法可以成就什么的事情。他们就发明了这个遗传的一种的条例哈，只要你说割耳板贡献，那你只要这样说， 那你就不用再供养父母了。这个怎么会是律法的精神呢？耶稣在分辨和鉴别律法跟口传律法的这个事情上呢，的确是一位英明的老师。马可福音第七章就为我们提供最好的一个说明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
良友电台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，
吴嘉恩老师主讲
新约神学。
我们继续看啊，耶稣呢不但是说把这个口传的遗传给鉴别出来，他也实在的对从神而来的摩西的律法旧约里面的诫命，它是非常的拥戴的，这个是毋庸置疑了。那我们先看一个非常核心的一段经文，马可福音12章28到34，或者是马太福音22章34到40节。那我先念这段经文哈。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，他们就聚集，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，要试探耶稣，就问他说，夫子，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耶稣对他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也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这段经文记载，耶稣回答那些质问他的人呢，他是完全基于摩西律法那些的最核心的诫命的。如果看犹太当时的背景呢，这里耶稣回答的那些的诫命呢，其实也出现于他们每天两次的祷告当中。那你也许听过他们称为示玛的犹太人的祷告，也以这两条呢为一些的核心的内容。换句话说，犹太人那些的从摩西律法来的真的有神的旨意的那些精义的诫命呢，耶稣完全是跟他们一致的。也可以是这样说了，耶稣是本来呢对律法是完全的拥戴，这个是毋庸置疑了。第二，耶稣虽然是完全拥戴律法，不过呢，律法是神与人立约的一种的法则哈，所以呢，耶稣作为主呢，他也有权柄可以取缔了一些的旧约的诫命。那在耶稣所说所行的有两件事情，可以说是看到耶稣有权柄去做一些调改的。第一是有关圣俗之分，马可福音第七章那里呢记载呢有洗濯之礼了。这件事情过后，耶稣就教导他的门徒了。耶稣说，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？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。好，我跳到第二十节，又说，从人里面出来呢，那才能污秽人。23节，人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，能污秽人。这儿呢，耶稣把犹太人一直以来以为的外在的礼仪上的圣俗分开了。他告诉我们，圣俗牵涉的是人生命本身那些的对与错，道德上的圣与俗。所以呢，耶稣把这个外面的那种圣俗之分的礼仪呢给处理了，却要求我们有完全的洁净。那么其实先知也曾经宣告，神在末世呢会成就完全的洁净。那耶稣现在把天国带来了，他也带来了从神而来的完全的洁净。那个完全的洁净呢，绝对不是礼仪上的圣俗之分可以做到的。那么另外一点呢，是看到耶稣好像是取缔的了，就是安息日的执行了。那安息日也的确是诫命的核心，神要求于他的子民呢是守安息日。不过呢，我们看到耶稣曾经带着门徒呢去掐这个麦穗吃了， 这个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二章二十八节那里。那他又引起了犹太人对他的质疑。在这儿呢，马可福音第二章二十八节呢，耶稣就回答他们说，那我从二章二十七节读起啊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。二十八节，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之主。好，往下呢，第三章第四节，耶稣又在安息日医好了一个手枯干的人啊。在那一段里面呢，我们又听到耶稣这样讲了，他问众人说，在安息日行善行恶、救命害命，哪样是可以的呢？他们都不作声。那守安息日如果是纯粹是礼仪这样子呢，失去了一个人在神面前安息这个原意。那么耶稣把天国带来的话，他当然需要把真正的安息带到人的当中呢。所以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的，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。如果耶稣是有这样的权柄的话，当然他要取缔的是人习惯的一种的守礼仪的那种的守安息日的方式。所以我们在福音书读到，他好像是取缔了这个守安息日的那个行动的方式，他竟然去掐这个麦穗吃。但他带来的是更核心的一些原意，当我们做耶稣的门徒，跟随他，走在他的里面，满足了更完美的神的旨意的要求的时候，那我们就更懂得怎么样去守这个安息日了。好，往下看呢，我们看到耶稣不但是拥戴律法，他也按照他的权柄取缔了一些好像在犹太人当中守诫命的方式。他更给我们看到呢，他是很有权柄的去解释律法，让律法的正确的意义更给他的门徒看得清楚。最明显的例子呢，是在登山宝训，在马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那里呢，我们可以读到有六项是跟律法的一些的对话或者是对辩。那从五章二十一节开始呢，你会看到有六次耶稣说你们听见，二十一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，这个是从律法来的。五章二十七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，那这也是律法要求了。五章三十一节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绣书。还有三十三节你们又听见吩咐古人的话不可背誓，凡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。三十八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言还眼以牙还牙。四十三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。那耶稣在这儿呢，其实是把律法的深层的意义剖白出来，叫人更能够全面的去执行律法。那这里一系列的传释呢，反映了耶稣对律法有最根本的理解，对遵守的人呢，他其实是解经的权威。好，我们看过了耶稣怎么样去分别一些古人的遗传，怎么样去拥戴跟解释有权威的旧约的律法呢？那现在来到最后一点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跟上文呢也是有联系的。他是那么有权柄的解释呢，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本身超越律法的权威，他本身成全的律法。换句话说，耶稣的地位比律法更高。我提出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啊。第一，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到二十二节，大家对这一段经文都熟了。其实是有一个人来找耶稣说，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。那耶稣就要求他，你知道吧，诫命是你晓得的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等等。这个人就说，这一切我都从小遵守了。那耶稣就对他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 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那看到吗？律法诫命是很基本的要求，不过耶稣有更绝对更高的要求，就是把所有的都放弃来跟从耶稣。那这个要求更高吗？这表示他对门徒有超乎律法的更绝对的要求。我们能够不能够做得到呢？其实这段经文的下文也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哈。我们如果跳到第十章的27节，耶稣就告诉那些问他的门徒说，他说，在人是不能，在神却不然，因为神凡事都能。我们当中那些已经认识了耶稣，做他的门徒的，把生命全都交给他的，那我们就理解了。很难想象人能够把生命所有的都摆在坛上跟随主。不过圣灵感动我们，我们就认识耶稣是我们的主，他本来就是律法背后的那位神，所以他帮助我们明白的时候，我们就愿意。第二，耶稣的地位不但是超乎律法，他的地位比代表律法的那个圣殿更高。按福音书记载呢，耶稣曾经洁净圣殿。那他洁净圣殿的时候呢，曾经讲过一两句的话呢，很有启发性的。其中一句是，他说，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，你们祷使他成为贼窝了。马可福音第11章第17节。他是怎么样说的呢？他说，这个殿是我的殿，万国祷告的殿。他讲这话的时候，他是以自己为殿的那个主人这样子的，所以他的地位比律法，比那些敬拜他的那个地方当然是更高了。还有另外一个句子啊，约翰福音第二章19节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。这里呢，后来门徒就说明了，说他讲这句话呢，是讲他自己的身体就是殿。你看，律法帮助人透过圣殿去敬拜神，我们今天透过耶稣就可以敬拜神了。他的地位不是比圣殿更高吗？马太福音12章6节也有这样说，我告诉你们，在这儿有一人比殿更大。耶稣一直在他所讲的话里面向门徒启示，他是那一位律法带领人去敬拜的神，他也是那一位人到圣殿中要去寻找跟敬拜的神。他自己已经取代了圣殿的位置，成为人亲近和敬拜神的所在。还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马太福音第5章17节，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从5章17节的下文，我们知道这个成全包括他解释律法的那个功效，它是律法的背后的原意所在，它能够最精确最有权柄的解释律法。与此同时呢，解经家也告诉我们，这里的成全不单是在意义上的解释，其实律法跟先知对弥赛亚的来临有很多的应许，有很多的讲法。这里的成全呢，也是包括了耶稣应验了旧约所应许的那个天国的救恩。好，今天讲到这儿，下一次再见。